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极客情报站特别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周末开始的双十一促销。促销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看起来也和科技产业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每一个商场，每一个商家都会在促销，但是和中国首创的双十一线上促销相比，人类历史上，销售历史上，哪怕最大规模的线下促销，都无法和它相比。那首先呢，是双十一的集中性，在时间上和以往的商场的促销分布在不同的时段相比，那双十一的促销是非常集中的。商场是怎么促销的呢？它会结合自己的周年庆啊、店庆啊，时间是不统一的，或者是它结合一定的节日，元旦、圣诞。但是在不同的节日之间呢，商家重视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美国倒是有个促销日和双十一很像，也很集中，叫黑色星期五，每年的11月份。这个起源于线下商场的促销日呢，这两年呢也逐渐转移到线上。但是美国的这个黑色星期五的促销呢，在规模上和双十一是比不了的。根据 Adobe 的统计， Adobe 就是那个做 Photoshop 的公司，它除了做图片的设计工具，同时也是一家数据分析公司。那他统计去年的全美的黑色星期五的规模呢，是60亿美金，线下规模是37亿美金，加起来是多少呢？100亿美金，700多亿人民币的样子，看起来很大，对不对？但是和中国的双十一简直是没法比。根据阿里巴巴最新公布的数据，在双十一那一晚，就是迎接双十一的那一晚啊，天猫的交易额就超过了1300亿。那双十一全天的交易量呢，有2-3千亿，那这还仅仅是阿里巴巴一家，就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全美的数据量，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加起来。那京东这边呢，也是到周一白天的时候就是1500多亿，全天的话也是2000到3000亿的规模，也就是阿里和京东两家加起来还不算拼多多，就已经接近5000亿的数字了。那这个数字已经是美国全美黑色星期五的差不多7倍。还要多。那正是这种规模效应呢，实际上每年的双十一啊，都已经成了电商平台的重大节日。那之所以我们说这是个节日而不是简单的促销呢，就是因为电商玩家实际上真的把它当作一个节日在运营。在阿里巴巴平台上，除了线上的促销之外，还有一场电视台同步播出的晚会在播出着。全美顶级的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也在这个舞台上在唱歌，大家一边购物一边看晚会，一边等着12点的到来。这种情况大家觉得像什么呢？好像是不是只有春晚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了？所以这真的是一个节日，而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促销日。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双十一的价值呢？首先，它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在双十一的早期啊，电子商务还是一个非主流的购物模式。那线上购物是一个可选项，线下购物才是个必选项。我还有印象，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网上下单之后呢，但是他一定要去线下去取货。他说我要去看了才知道这个货到底行不行。现在相信已经没有人在线上下单之后要去线下去看了。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双十一的出现，他当时的促销规模的力度是很大的，将人们的购物目光呢从线下的商店吸引到了线上。无数人因为双十一的促销认识到了电子商务的好处。那便宜呢，其实从来都是零售业最核心的法宝。那大家知道，美国零售业的代表是沃尔玛。那沃尔玛之所以能够在美国横扫天下，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价格低。那现在拼多多在掠夺社交电商的用户，靠的依然是低价的折扣。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没有双十一，就没有中国电子商务今天的局面。那双十一也是中国国人网上购物的一个启蒙。那阿里巴巴今天的掌门人是谁呢？是张勇。他作为马云的接班人，当然也是个牛人了，那是就是他首创了这个双十一，可以说功不可没。那其次呢，双十一也是一次春运，他将中国的互联网电子商务和供应链的平台运营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双十一呢，我们刚才说了，爆发时间短，交易密集，这必然对网站的技术系统快递的物流系统等电子商务互联网支撑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这种极端情况呢， 必然也会促进平台的整体运营水平，就像阿里有阿里云，支付宝京东有京东云一样，这些电商平台的技术体系在全球来看和科技公司相比都不落后。那每年一次的促销大考也直接推动了中国互联网技术的进步。那其实这种情况也正像是春运和12306的关系一样。但是双十一背后是不是也有些消极因素，有些隐患，我觉得也是存在的。对于消费者来说，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双十一渐渐不像是消费者的节日，而是电商平台的节日。促销的力度虽然看起来越来越大，但是消费者的热情已经不比当年。复杂的优惠券计算、先涨价再降价的隐忧，让消费者已经觉得这有点不堪负担了。而商家为了记录也拼命的在这一天做业绩，这都让双十一的记录变成为破记录而破记录的存在。而对商家来说呢，还有另外的问题存在，那就是二选一。双十一不只是阿里巴巴一家的促销日，它是全网促销日，但是对商家来说，选择在哪个平台做促销，那就变成一个要平衡利益的选择。比如说你选了阿里巴巴，那是不是在京东去促销就有了挑战，你选择在京东促销，那在阿里这边是不是有问题呢？所以今年在互联网乌镇的互联网大会前后拼多多、京东都先后提及了阿里巴巴让商家双选一，就是二选一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背后呢必然也涉及到关于垄断等等很复杂的问题。阿里巴巴据说也积极在应战，目前到底这个二选一的问题怎么解决，结论还不得而知。但是呢瑕不掩瑜吧，双十一依然也是一个创纪录的大事件。那曾几何时，商业有能力把节日运营成一个促销日，但是现在呢，商业把一个促销日生生的运营成一个节日。那其实商业的力量又何止如此呢？我们在电梯里屏幕上是分众传媒的广告，那我们原来呢是电视上节目之中插播广告植入的多了，我们顶多说哎，节目怎么变成广告了。可是现在在电梯里节目就是广告本身，我们生生把广告做成了节目。那如果说电梯里只有广告没有内容，还是受法规所限制，那么网红直播可就是真真切切的把广告做成节目了。其实呢还不止如此，广告的定义是什么？那根据简明 WADA 百科全书第15版对广告的定义是这么说的，广告是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它的目的在于推销产品、推销服务，获得政治支持，推动某项事业，或者是取得刊登广告的人所希望得到的那些反应。那现在是大数据时代，我们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是被平台精心选择推送而来的，让我们不断的刷屏，不断的去滑动我们的手指，这不就是广告的刊登者所希望得到的反应吗？那如果按照这个百科全书的定义，其实我每天看到的也只有广告而已了。你可能觉得我耸人听闻，但是这个案例还真不少，不只是中国，美国也是这样的。在美容领域啊，大家都可能听过一个肉毒杆菌的东西，它可以去肉。那这个产品的老大是阿尔健公司，推出的一个产品叫 Botox。 那这家公司呢现在干了一件最新的事呢，就是在网上出版这个美容电子杂志然后也找人去撰稿，找人写文章，然后吸引消费者去看到底应该怎么去美容。可是这样的一个杂志的背后呢是一个美容的商家，那你说你看的到底是广告还是内容，我其实也不知道。所以商业力量真的是势不可挡。这就是本期的极客情报站，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